我们这有第一次来的同学呢，这一位啊，好，我们慢慢等。来，我们先自我的介绍，简单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姓黄，叫黄玉仁。今天这课是第一次来上了。那这段时间，因为朋友的介绍，我开始在接触我们赛事的相关的这些资料跟书哈。那大概有5、6个月的时间。那因为大部分我都是自己看书，然后看我们的赛事 TV。那本来之前也想说来参加我们那个初阶的课程，那因为听说已经额满了，那后来是好像我朋友有帮我查到嘉义还有，所以我现在是在嘉义在上初阶的课程。啊，今天我想找个时间来这边跟大家认识认识，谢谢。
好好，欢迎你。这个有参加过读书会吗？都没有，都没有来过。
之前有来过一次的，
没有
但
来
是
过一
别
次。
的课程。
哦，好，好，来放眼望去，啊，我们这边有一个很久没有出现的同学哈，来你自己去拿。啊，好吧，我们班长帮忙呢。
执行长好，各位赛事家族，大家午安，我是于国灿。对，那之前曾经在总会参加过很多的读书会，那非常喜欢执行长所带领的这个读书会，之前有那个灵魂永生，那听得非常的欢喜。那这一次因为大家时间都比较忙一点。那比较少到总会来，那我在外面也在带领赛事处，因为我们总会有点挤了，时间都排满了，所以呢，我们就在外面这个根据自己的喜好，然后我们就一起共读分享，共读聚会，那也都是秉持的赛事的精神，然后跟大家一起来享受这个赛事的这个喜悦。那么今天非常高兴认识大家，谢谢。
好，谢谢国灿啊，他是我们的老同学了，而且也都在这里有带课程的。后来因为忙哈，那结果这里挤不进来这样子。我每一次都忘记了哈，我们还有在这个电脑前透过网络一起在上这个课程的同学。好，那这个头一次记得说跟大家说早安，头一次，每次都忘了。有个摄影机对着我，我都忘记了。好，那我看，好，还有这位同学，来，这个也很难得来哦。来，你说一下话吧，介绍一下自己吧。啊，因为其实他越来越年轻貌美。可是之前他是参加我们癌症团疗的同学，有多少年了？到现在，97年哈，到现在，
对，
好，来，你用麦克风介绍一下自己，好。没要给哪里来下整你啊？你是资深老同学，这边每一个人都比你资深。
执行长，你的课我是。断断续续就没有连续上嘛，两三年前有来上过嘛，那我现在就一个，就3年，那就是那个前礼拜四嘛，跟那个慧芝来参加那个癌症团疗嘛，
对。
那我就想，好，今天刚好，本来约那个慧芝约我，
慧珠等一下应该会来吧，她都比较慢到，
对，那我就。今天来学习啦，那要讲什么？
哎，你97年到现在几年了？97年到现在？
因为我一直都
8年哈，89年哈，
对，因为我是，10年前开刀嘛，开刀第二年我就过来这边了，
10年前开刀，因为肝
在那
癌，
个上官乡那边，
对，肝癌的关系哈，你看到现在也10年了。
对，10年了。
啊，说真的，身边也送走了好多人哈、
对呀、我来到这边都有一种怯场，真的是那个，
复杂的心情，对不对？
对，很难
好，
讲。
可是我觉得也很有趣啊，有一个现象很有趣哈、因为认识慧珠也是这么多年了嘛，好，那我们应该讲说我们也有 同甘苦共患难，对不对？生死与共哈、哦，我们是生死与共的老朋友。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也有一些离开的朋友哈、哦。然后这个慧珠呢，这个很有趣哦，因为我对她的印象就是，其实她每一次来，她都觉得她都没有长进，她都没有学，没有好好学。
我也是啊，认为，但是我一直都没有中断那个诗。
哦、一直都没有中断那个书
哈、哎那个。
可是他对自己的感觉就是我都没有好好学，我都没有很认真学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生命也很奥秘，生命很奥秘哈。这个慧珠身边很多人都还非常努力的在学习，啊，但是慧珠每次都说她一点都不认真，啊，那我觉得这个心态有趣了哈，有趣。我倒不是说这个留下来的或是已经离开的，有什么样的一个，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哈、哦？我要说什么呀？我觉得很难讲，生命很难讲。也许有些人真的在面对疾病的过程里面哈，是很认真的，然后生命有很多很多转变的，没有错哈。可是可能后来也是面对了再复发，对不对？好，后来面对了很多生命的转折，啊，可能最后还是离开了嘛，哈。讲了还是难过呢，还在想念哈。
很多个，
还在想念很多人哈。可是我觉得哈，我们真的要。我自己慢慢的体会哈，在陪伴这些癌症的病人的过程里面，我自己也一直在慢慢的去体会生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好，很多人也许仿佛看到了曙光，好，很多人也真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变化，好，真的完全都改变哈，可是最后呢，当然我们终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走到这一天了哈，可是最后呢，也有一些这个。不断不断需要在面对哈，更深刻面对自己的一些部分，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千万不要把复发好或者是生病这件事情拿来作为衡量自己成功还是失败的一个说法，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太简单的说法了。可是很多人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好，常常会因为自己身体的状况来。评断自己的努力程度，啊，我觉得有时候没有那么简单，啊，生命很奥秘，没有那么简单，啊，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情感哈，情感大家都是有很深的情感，啊，然后我就看到你哈，越来越年轻，啊，越来越年轻，啊，当然心里面的烦恼啦，什么都还是有，对不对？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呢，倒是学会跟烦恼在一起的能力还蛮重要的哈。如何跟烦恼在一起？好，如何跟你的这个痛苦在一起？如何跟你的病痛在一起？我觉得培养这个能力倒还是很重要的，而不是不断的想要把烦恼排除，有没有？不断的想要把病痛排除，不断的想要把问题解决掉。好，我觉得我常常在这个读书会里面常常提到这一点哈，因为当你的焦点一直想排除这个痛苦，排除疾病，排除问题，你的焦点都会灌注在这个上面，问题会被你的注意力而放大，很多的一些这些状况会被你的全心全意的注意力而不知不觉地把它放大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哈，常常在讲说转移注意力焦点的能力啊，把我们的注意力焦点转移，我们是不是能够花比较多的时间心力去灌注在我们喜欢的会带来喜悦的会让你开心的好、啊、会让你有力量的那个方向上好、啊、那暂时把那个问题好像先搁置不管，可是我们的习惯就是很容易马上去专注在那个问题上，一直想解决那个问题，甚至想要解决那个疾病啊，想要治病，把病治好，那当然是好，当然是。可是你会觉得说，病就是在我身上，而且不舒服啊，而且会担心。可是无论如何， 你还是要关注在你身体健康的舒服的那些部位，而不是全心的看着你生病的那个部分，好，而是你要常常提醒自己转移焦点，去注意你身体还健康的那些部位，好，你必须要转移焦点去做你还能够采取行动的事情，你还能够有兴趣的事情，而不是灌注焦点在你不能够做做不到的地方。那我觉得单单这一点你就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呐，很大的挑战。我其实昨天才回来啊，我现在头都还有点昏呢，因为啊这个跟着慧雅啊，我们这个同学坐了快40年的轮椅了，啊，他一样手脚全部都是变形的嘛，6岁就坐轮椅了。那昨天呢要到这个玉山的登山口，够高了哈，玉山是不太可能进去爬了哈。但是你要走到玉山那一段路也够长的，那因为有一些关系，一个老朋友他是那个那边这个玉山的解说员，好，所以有机会可以住在那个鹿林山庄啊。鹿林山庄是要特别预约才可以的，好，而且车子可以开到那个里面有一段，但是呢其实那边有很多的登山步道，好，单单这个鹿林山啊，它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步道哈，它就2845公尺吧。好，那慧雅坚持哈，她要去走一段山路。那这次的活动也是她安排的，好，她就邀我跟她一块儿去。我当时说好，我说我要负责帮你拍照。好，后来你知道吗？她真的啊，就是两个人扶着她，两个男人这样扶着她，她走了200公尺。她是从来没有离开过轮椅的哦。他的脚是完全不能够直立的，他的手关节脚关节都是变形的，很令人讶异哈。那有一次许医师上课的时候，他在这里现场，他有走了两三步，没有人扶哦，走了两三步啊，然后去扶着桌子。可是昨天到山上去呢，他大概慢慢这样的步行，他的步伐越来越自然流利哦，走了200公尺。我们都很喘，我们在爬山的时候都还蛮喘的哈。可是他坚持着要走，那轮椅上不去嘛哈，所以有阶梯的时候是人家抱着他上去，然后随时拿一个小椅子，好，走到哪会喘。其实你知道吗？人家架着他都会痛哎，因为关节都变形，架着他都会痛。就算是抱着他也没有办法让人家抱太久，因为会痛。好，你抱着他，你还是要架在他的腋下啊，你还是要碰他，他还是会痛不舒服的。可是他真的做到了耶。我上一次啊，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去做飞行伞，也是他安排的呢。好，也是他安排的。那我们也去拍摄了。那我第一次做飞行伞，那他已经做过2-3次了，好像。啊，他一直在给自己设下一个挑战。而且他的意志力都一定会让他达成目标。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学画画吗？他学画画的那个意志力，画到他的手要去打类固醇了，因为痛。你知道他的手指头关节都变形，可是他现在在画线条，好，是他们班上有很多大概也是专业的学生，他画的都不输他们了。他单单画那个线条就练习很久，直到他能够这个运作自然。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啊，我说生命真的很奥秘，啊，你的疾病或是你身体带来的限制，它究竟是来限制你呢，还是要带着你去超越限制的？赛斯讲说，人生一场戏，啊，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这场戏是真的，你才会认真去演，你会忘掉了你在演戏。那这个戏里，啊，人生的每一出戏，你自己创造的这出戏。好，你必须要突破三个地方。一个就是你要去了解这戏剧的本质，你人生的这场戏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为什么写了这样一场戏。第二个，你要去了解你的角色，你在这出戏里面的角色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第三个，你要从你的限制里面去突破限制，实现你自己。所以每个人的戏剧里面都有限制嘛，对不对？好，赛斯在灵魂永生里面讲到， 他常常都说人生是一出戏，他拿戏剧来比喻。可是你要演得很认真，你会忘掉你是在戏剧里面，这样子你才能够全力以赴，你才能够认真去演出啊。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戏剧里面一定设置了一些问题，设置了一些限制啊，这个限制就是要你去突破限制而设置的。所以我们人生都有限制，你设置了一个限制，你自己创造的限制哦，可是你不知道哦。但是你在经验这个人生的时候，你是要全力以赴，你会认为这个问题很大，这个限制很大，对不对？可是你这个限制后来你会发现也是你要的，是你人生里面特别安排的，好让你为了要突破限制来实现你自己，来看到你的潜力，看到你的能力。好，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你的病完全康复起来了你叫做成功了，而是你看到了你的限制是什么，你还努力的想要去突破你的限制。好，当这个过程也许你看似失败了，可是你想要突破限制的这个努力它确实成功的。好，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哈。你的限制没有达成，没有达成那个成功，好像看起来失败了，可是你想要去突破限制的所有的努力它就是成功了，它就是成功了。赛斯在这个灵魂永生里面这一段他讲到的进步观，什么是进步，讲得非常好。他的进步就是你一种明白，你明白你人生设置这个问题的关键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设了这样的限制。比如说像慧雅，他怎么给自己写了这样的一个这么艰困的人生哦，手脚都不能动的，坐轮椅的。好，可是你看他的限制很大，对不对？可是他相对的他激发了他生命很大的一个潜力，他去突破这个限制啊，很了不起啊，看了还蛮感动的啊。我今天赶早的迟了一点点，我把它放到 FB 上，有一个小小的影片，他在走路的影片啊，小小的一段，你们可以去看看。我还放了几张照片啊，他在这个高山里面啊，他是怎么样开始去，他不是走平路啊，他是要爬坡他给自己设下的一个挑战很大啊。所以我常常会有一些感受啊，我觉得人生真的不是为了要眼前看到的成功在那努力。好，人生真正的成功是你不断的去面对你的挑战，你不断的在想办法如何突破你的限制的这一段过程，它是一个成功了，它是一个成功。你会不断的尝试，好，也许后来你这一生你可能走到一段时间你的生命终止，可是你的努力从来没有白费。好，他会在另外一段人生好继续你的努力跟尝试。所以我很喜欢赛斯在讲的进步观，好，这也是我们在鼓励我们的孩子应该要常常去提到的一个观点。他不是说你只是90分考到100分叫进步，他是你从不明白到明白，你不懂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而且你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它，那你为了想要去面对你的问题，你尝试很多的方法。好，你的尝试的过程就不断的一步一步的带着你走向成功，它就是你的进步，去找寻方法，去认出你生命的难题它到底是什么，它就是一个进步，它就是一个进步。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会，从不明白到明白，也许你这一生明白还来不及做整个修正，没关系，到下一次的人生继续去修正它，它就是你的进步。好，那还有一点啊，我觉得很想跟大家来分享啊，太有趣了，叫做刚刚好的神奇之道哈，刚刚好。这个我们人生啊有很多的刚刚好，可是你想怎么会有刚刚好这样的一个事情，你的脑袋绝对算不出来。我们啊爬灵指山啊，那慧雅只走一小段嘛，那我就跟我的孩子还有我妹妹，我们就越过那个山头，要爬过去那个山头，走到那个顶上，哇，一片高山的这种景色非常美，也有高山杜鹃，你就忍不住就坐下来啊，就开始在那里欣赏这片风景啊。那 看到阳光慢慢出来，其实我们昨天去的时候下雨啊，礼拜六去的时候是下雨啊，下雨也没有阻碍我们哦，继续去啊，到高山上面想说大概天气也不会太好，可是后来坐在那个山顶的时候，看着整片山谷，哇，那阳光慢慢透出来，可是远远的听到有一点打雷的声音，但是呢我们还是继续坐在那里，哇，好漂亮的景色啊，好漂亮景色，而且好不容易到这么高的地方来，啊，多待一会，然后呢，一直待到阴雨又来了，啊，开始有微微的这个毛毛雨了，我们才开始要走下去，走下去还有一段啊，还没有呢，才开始走下去就哇就开始下雨了，好，我们也没有什么雨衣装备哈，反正就是一般的这个可以防点水的外套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就走下去，全部都淋湿了，淋成落汤鸡一样。可是你一走到山底下，刚好接驳车停在那里。那接驳车也不是我们找的，啊，而且呢，这个接驳车是来接他们刚刚大概从，塔塔加那个入口出来的一些人哈。哎，那一段路要走很久哎，至少大概走2个小时，从你停车的地方一直到玉山登山口啊，大概要2个多小时吧？有没有人走过？都没有走过是吧？啊，大概要这么长的时间。那他是来接他们的，并不是来接我们的哈。可是我下到山口，刚好一辆接驳车停在那里。那时候雨已经很大了，全身都淋湿了。然后上车的人，啊，有些人已经先走在前面。那上车的人才几个，还有一些空位。这些空位又刚刚好5个位置，啊，就是刚刚好我带了5个人，加上我有5个人。我们就刚刚好坐上了那个车子，刚刚好，然后车子就离开了。那车子离开呢，它是要开到那个停车场的地方，可是到停车场，我走到鹿林山庄哈，大概还要1个多小时、2个小时，还蛮远的。然后又下这么大雨，后来在车上就讲说，我们住在鹿林山庄，哎，可不可以送到那里啊？说后面那个乘客啊，他就说，哦，你们住鹿林山庄啊，那是要有一些背景的人才能住哎。来，请坐哈，你自己拿位置。那边那个椅子都可以拿。好，这边有人坐吗？好，来，你先坐。好，你要刚刚好，而且位置也刚刚好，全部都刚好挤上去了。就后面那个乘客就说：“哦，住鹿林山庄那要有什么背景？”我哪知道，我就跟着来了。后来本来那个司机只要送到停车场，那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哈。后来他就真的一路就把我们送到山庄去，啊，每人100块了，有收钱哈。我觉得这也没关系，哇！后来我就觉得实在是太幸运了，刚刚好。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的孩子、跟我妹妹讲，我说哈，你看这么的刚刚好，假如在登山的过程哈，你每一个停顿，你每一个停下来看风景的时间，要不要刚刚好？对不对？啊，你每一个走得比较慢的那个时间，跟走得比较快的时间，还有你坐在那里欣赏高山风景的时间，都要刚刚好，才能够刚好在下山的时候，那辆车子刚刚好刚开来停在那里，而且正在载客，而且刚刚好有5个位置，好，让我这5个人刚刚好的坐上去。结果他们车子沿路开，沿路上还有其他的他们的队友，说哦，今天马西，今天马西，可是上不来了，因为没有位置了。然后他们都穿着雨衣，脸都遮着，也认不出来啊。一边走一边看到就好几个人，本来是想要沿路把他们带上车子的，可是因为车子已经坐满了，啊，被我们这5个不速之客刚刚好的挤上车，然后还一路送到这个山庄里面去。好，那我觉得像这一段的路程。啊，真是没话讲的刚刚好。后来我就在跟我的孩子讲，我说人算是不如天算的。好，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碰到什么事情，它耽搁了你多久时间啊，然后你要一直到每一个所谓的耽搁，每一个所谓的停留啊，每一个步骤他都要算得非常的精确，你在下山的时候才会刚刚好碰到那辆车在那里。你的脑袋算得出来吗？ 算不出来啊，因为在过程里面的贪恋风景，所以你在那里多坐了一下，啊，你的贪恋风景的贪有没有贪得刚刚好？它就是让你坐在那里的原因，对不对？后来这个我们的领队啊很有经验，他是山里的解说员嘛，他就告诉我们说，只要在山里面听到一点点雷声，你就得要赶快走了，啊。那我其实远远的听到隐隐约约有小小声的雷声啊，但是因为贪恋风景啊，太贪，所以你就坐在那里欣赏风景，你就坐到哇已经变天了你才开始走。所以我觉得很奇妙啊，我就跟我的孩子讲，我说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你无法计算得太远，你的计划无法做得太缜密，因为中间太多变数你是算不清楚的。好，那我儿子呢，他就是一个必须要做好计划才敢放心前行的个性，所以我刚刚好用这个例子来跟他做了一个讨论啊，我就跟他说，因为你要把计划做得非常缜密，你才敢开始采取行动。他真正的一个背后心态是来自于不信任跟害怕跟担心啊，担心，因为你不敢冒险，你什么事都要算得刚刚好这样子。后来我就拿这个例子跟他讲，我说你只要确立好目标，采取配得上的行动，然后你就要忘记你的目标了，你要放下。赛斯在讲神奇之道是怎么完成的，好，就是你确立了你要达到的目标，而且你大致上选定了你要怎么到达那个目标，然后你也知道你开始了采取了一个行动了，好，你必须要采取行动，然后接下来呢你就要忘掉这一切，忘掉你的目标，忘掉你的计划，因为接下来让老天爷去帮你布局，你必须要有很大的一个信心啊，你必须要培养的是你的信心跟你的信任，其他事情交给老天爷。假如你有信任，你会在每一个当下你会安心，即便你看不到成果，即便你不知道这样的选择好还是不好，可是你不断地在这样的一个担忧里面找到你的信心，你只要不断地确定跟培养你的自信心，这是你必须要自己努力的。你相信你这么做，而且你必须要相信有恒嘛，为成功之本嘛，哈，有恒为成功之本，对不对？啊，你只要确定我要达到那个目标，那我会怎么样达到？交给老天爷去帮你安排。哇，我好高兴我有机会跟他说了这一番话呢。在那个高山上，好，我觉得后来他才隐隐约约的，好，才告诉我说他的确心里面是有很多担心跟害怕的，就害怕自己做错选择，害怕自己好，这个可能不够好，害怕什么害怕什么。那我也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是如此，尤其是刚从学校里面踏到社会上来的年轻人，心里面多少都带了一些担心跟害怕。好，所以我觉得刚刚好这件事情也就刚刚好拿来啊，能够跟孩子有了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深入的一个谈话。好，那我觉得那个车子到那个地方的刚刚好，是因为这整个过程我觉得心里面是非常笃定的，我没有想到说一定会下雨，我知道会下雨，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下雨了，可是有一段是出了太阳。好，我们就在把握每一个当下能够欣赏不同变化的山景，而不是在担忧等一下下雨了怎么办。各位了解我意思吗？好，我妹妹还穿了一个底都快掉的布鞋，我说简直没有把这个高山放在眼里，好像没有做好万全准备，因为很多人出个门要不要很多准备，特别是要到高山上，对不对？护膝啊，登山杖啊，水壶、雨衣啊，叭叭叭叭一大堆的哈。啊，那当然，我觉得以后能准备还是好的啦。可是你在过程里面就没有太多担心，一直看着你的布鞋，看着你的装备，有没有？这就是你在关注你的限制，你在关注你可能的这种困难。好，很多人的习惯是不断的在检查他有没有设备齐全才敢上路，对不对？好，可是假如我们信任神奇之道，我们信任所有的刚刚好，老天爷帮你计算，你只要在过程当中，好，是尽可能的笃定信任，好，我信任我接下来的每一步都是最好的安排的时候，我只要培养我的自信心，其他交给老天爷安排，这就是神奇之道。 这就是神奇之道。好，我觉得这一场啊，这一次的这个登山真的非常有趣啊。第一个就是像跟着慧雅看到她的一个突破，第二个我觉得一个刚刚好的一个事件，我觉得很有体会。然后接着呢，其实整个山景不会因为下雨而阻碍了我们的行程，其实很多人都会被天气给阻碍了，对不对？但是因为下雨反而还有很多丰富的变化。好，那只是不要到那个太危险太滑的地方而已。好，非常非常好玩。我们同行我还碰到了一个老朋友啊，真是有趣。他带着他的孙子，他的孙子小学二年级。那我觉得我们要下山已经下雨了，他们一家五口才上山，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跟一个二年级的小孩哦。那他的爷爷撑着一个500万的大伞，他们才上山。后来我妹妹就替他们有点担心，那我跟他讲，我说我跟那个爷爷是老朋友，我认识他很久，我说他是武林高手，你放心好了，他自有办法。可是我妹妹又说，可是孩子还那么小。我说你放心，好，高人的孙子必定有他的福气，他们一定会带得好。你知道哈，果真他们走到山上有一个小池塘，好，那个地方通常都是会有鹿来喝水的地方，会有一些野生动物出没的地方。那其实我们当然没有看到，因为人声很鼎沸。可是他们这祖孙五个人上山回来的时候，哇，就拍了一张山羌的照片，小山羌啊，他就出了洞口，哎，而且很靠近的拍着他，拍了这张照片，所以那个小男孩就很开心啊，他就拿来秀照片给我们看，这样子啊，那很有趣，对不对？好，我们想要碰到、想看到这些野生动物看不到，可是这个小男孩因为下雨上山，当然会比较不好走哦。可是他们看到了，因为比较没有人了，哎，野生动物出来了，又被他碰上了，有没有刚刚好？假如下雨他们折返，他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对这个小孩来讲一个很棒的奇遇，对不对？哇，我觉得从这些小小的事情来看哦，我觉得开始增加我对生命大大的信心。不用再担心明天了，不用再担心下一步，你只要今天怎么走稳这一步就可以了啊！你今天怎么走，而且你知道明天一定会到来，你知道一年之后一定会怎么样就可以了啊！其他交给老天爷，你是怎么过这一年的，你怎么过这一天啊，过这一年还远了呢，你怎么过这一天倒是比较重要一点。缩小你关注的范围，好，其他交给老天爷。你看这样听起来日子有没有比较好过？哦，日子比较好过，对不对？好，好，同学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刚刚好。好，那我们就来看书。好，我们来看我们的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我们今天要看到，好，407页。407页啊，在中间的这一段我们上一个礼拜有讲过了啊，也讲过了。可是呢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啊，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在讲冲动，而这一段呢为冲动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定义。那我相信啊，我们要是没有念赛斯资料，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原来冲动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我们以为冲动就是一个情绪上的一种毫无控制，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种啊，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方式。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先从这一段来看，我们从那个停顿这里哈，有没有看到第四行开始，9:59这里，好，这是上个礼拜提到的，我们复习一下啊。每个人天生都被善的意图所驱策，不管那个意图可能变得多么扭曲，也不管用来达成他的手段会多么的扭曲。好，各位，这段话是赛斯对一个人性本质非常重要的定义。好，赛斯对人性本质的定义，他相信人性是本善的，即便有的时候我们的意图或者是达成他的手段是扭曲的。好，那只能说这个后天呢人格上面的问题，好，有很多的信念上的问题，可是呢人性是本善的，这是赛斯对人性本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重要的观点。所以由这个观点所衍生出来，它有很多的一个对人性的一些解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观点。好，即便你的手段是扭曲的，好，即便你的意图是扭曲的， 可是他都没有否定你这个人原来的善意。啊，我觉得这点太重要了。我们接着看啊，就像身体从童年的时候就想要生长一样，所有个人的能力因而也想要成长与发展。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也有那些理想导引，使他们自然进入明确的发展途径，以满足个人及社会两者。好，每个人都有理想，好，每个人都有天生想要朝向理想前进的动力，就是冲动。好，假如你的生命本质是善的，那你从善的意图来确定你人生的一个理想的目标，那这个理想是不是也是为了想要达成一个善的意图所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好，只是说中间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你的不明白，所以你的手段可能扭曲了，手段扭曲了变成狂热分子偏执狂啊。可是呢，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想要完成，而想要完成的这个动力都是来自于一个善的意图，好，善的意图的动力。好，那接下来他会冲动哦，做了一个很棒的定义哦。他说冲动提供了细节、方法、意义以及定义，指向明确的表达途径。那这个途径会提供一个人提供个人一种实现以及自然力量的感觉，也会自动提供回馈。因此那人知道他对环境造成了好的影响。哇，各位，冲动本身啊，它已经提供了所有你行动的细节、方法、意义以及定义，而且指向明确的表达途径。啊，那这个途径呢，它会给人一种实现，还有一种有力量的感觉。啊，那它也会提供回馈，让那个人知道说他跟着他的冲动所采取的行动其实对这个环境是造成了一个很好的影响。各位，你敢不敢信任你的冲动？好，大家都知道这本书里面最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关于冲动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一直要我们跟随冲动。好，跟随冲动。好，许医师还加上一句叫做一直冲动。好，你要一直都很冲动。可是假如你对冲动的本质不了解的话，你根本不敢跟随你的冲动。可是这里说冲动的本质，它把细节、方法、意义跟定义都已经帮你规划好了，你根本不用去担忧去思考那些问题。好像下雨天我们就没有阻止我们的行动啊，一样依着冲动啊，既然都决定了就走吧，即便下雨还是去了啊。那我们要上山也不知道翻过那个山头，然后我们想走到塔塔加入口，然后想走一大段的这个要经过这个登山步道的一段路哈，这段路是这段马路是我最想走的，因为中间有很多的铁山，很多的老木头老树木，上千年的也有。哎，各位，往那个鹿林那个地方哈，有一个很大的神木，它好像是有4棵到5棵的块木，它们一起长，一起长大。你有看过吗？有，哦，听说它是第二大神木，啊，第二大的神木。可是那个这个我们的这个领队他告诉我们说哈，因为没有第一大，所以都只跟他讲说它是第二大这样子，其实它是最大的。它是最大的，可是后来好像是在哪里山区发现了一大片的神木区，听说还有比它更大的，可是那个是游客不能去的。哪里大家知道吗？七兰吗？还是哪里？我有看过这个报道，发现了一大片的神木区，好，可是并没有开放，所以几乎没有人去过了，好，只有他们的这个山林保育员吧，他们才有去。可是我们昨天去看到那个神木，真的很大哈，真的很大。好，他听说是第二大的。好，那他也是下雨啊，然后呢领队告诉我们说好近哦，5分钟的路程就到了。5分钟是什么？垂直的5分钟。好，那个楼那个梯子就哇，就是完全是垂直下去啊，爬上来你就知道了，5分钟啊，很陡的山路你爬上来你就知道了，喘得要命，喘得要命啊。然后又下雨你还是下去，冲动，那就看看这棵树到底有多大，有多么神奇，非常非常神奇。好，所以 哦，上个礼拜我记得我也讲过，我们很多人失掉了行动的一个动力，甚至我们说会忧郁症，甚至我们说无力感，好，甚至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无能为力。各位，好，很多这种感觉到无能为力的人，都是因为完全阻止了他的冲动。好，还有我们常常都在矛盾犹豫不决里面拉扯，好，一直都不敢采取行动，因为你一直想要找到最好的方法，最棒的方式，你一直想要有肯定，有保证，说这么走这么做是对的，你一直想做到这一点，所以你一直都不敢采取你的第一步，你永远都在那里想计划，你永远都在那里做准备。好，这个时候像这样的一类人，他就是跟他的冲动脱钩了，他再也不敢信任他的冲动，所以他永远都不敢采取那个第一步。所以有的时候啊，很多像有的时候同学问我，或是个案问我说该怎么办，我都说你就寡杯，我常常都讲这个话，寡杯。好，当你不知道选择 A 还选择 B， 你寡杯一下，看是什么，你卖个想啊，跟着你出来的答案跟着走就对了。你多少要带一点冒险的心，你知道什么叫冒险的心？冒险的心就是你尊重冲动的感觉，冲动一个感觉来了，可是你的脑袋还来不及回应，你的脑袋根本还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冲动，你这个时候要不要带一点冒险的感觉？要啊，好，你就是要带一点冒险的感觉啊。你知道人生变得很无趣哈，就是失掉了冲动的心，人生好无趣啊，好无聊啊，有没有？好枯燥，好乏味，就是因为你失掉了冲动的这个能力，而冲动是带着一个冒险的感觉来的，所以人生不敢冒险，人生会变得很无趣，有没有道理？你看这个有没有都很打击我们从小的教育教给我们的一些观念，不可以冲动哦，有没有？不可以冲动，好好做好计划哦，好，不要这样才不会失败哦，有没有叫你做好所有的准备，而且不要轻易的冒险哦，好，冒险会有一个不知道后果的一个，这个可能会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发生哦，你要好好的想一想哦。于是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越来越没有冲动，好，甚至于我们把小孩子也搞得他们一点都不敢冲动，一点都不敢冲动。所以冲动是一个很大的生命力量，好，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跟随冲动，还要一直冲动，当一个冲动的什么，好，不是当冲动的年轻人哈，冲动不是只有年轻人的一个特权哈，我们要一直冲动，一直冲动。好，各位，当你觉得好无力感，当你觉得人生好无趣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好，你的闸门关起来了，你阻碍了你的冲动跑出来，好，你的闸门关起来了，这个时候你只要做一件事情，把你的心打开，把你的这个闸门把它打开来，让内在很多的感觉跟着这个感觉，跟着这个感觉，哇，我觉得他真的就在打破我们很多过往教育教给我们的很多观念，有没有？好，我们要打破很多以前大人告诉我们的，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们告诉我们的话，好，你不要贸然行动哦，你不要太爱冒险哦，你不要太冲动哦。有没有听多了好多这些话？有，对不对？哎，你做好，最好都坐在家里，哪里都不要去，最安全。可是好，你坐在家里面也有预料不到的天灾呀，对不对？好，地震也会突然跑来呀。好，好，这一段非常棒，很重要，再谈到底这个冲动是什么，而且我觉得这应该从小就应该要放在我们的教育里面，我们应该把这一段教给我们的孩子。孩子，你本质上就是理想，就是善良的。孩子，你本来就会有理想在牵引着你，带着你去实现你的理想。好，孩子，你要跟随你内在的冲动，要跟随你内在的感觉去做事，好，去采取你的行动。你敢不敢这样回去告诉你的孩子？还是不敢啊？我们自己先带头冲动。我昨天啊，也突然发现，我给我两个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他们两个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家最幼稚的就是我，最像小孩的就是我，因为我最冲动，我最敢冒险，啊，这个在山上里面最像一个小孩，我没有什么危险两个字哈，哪边看起来好玩哪边去这样子，充满了好奇心，好，反倒是我儿子比较像我爸爸， 啊，我女儿看起来也比较比我还要成熟稳重一点，啊，可是后来他们两个人终于得到一个结论，他跟人家讲说，啊，我妈比我们还像小孩，啊，是我们家里面最幼稚的那个。以前听到了一定觉得你们这两个家伙竟然敢讲我很幼稚，可是现在觉得哇，无上的赞美啊！我要继续的幼稚下去，继续的幼稚下去。那当然我也看到啊，我自己倒是觉得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父母亲他自己本身不断的学习，好，不断的充满好奇心，不断的还在探索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年纪大了而停止你的探索，停止你的好奇心，这点很重要。你会带着你的孩子，好，你甚至会影响你身边的人，不断不断的去探险。那后来我昨天才第一次意识到，也许我家里的人都是这样子。我两个妹妹是双胞胎，后来我女儿也告诉我说，她从来没有发现她的阿姨也这么幼稚。好，她的阿姨也都跟我一样哈，年过半百了哈。好，看到一大片草地，其实才下过雨，我那个大妹马上就冲上去说：“哇，有一大片草地！”砰，就躺下来了。哎，来帮我照张相。好，我那个小妹呢，在路上碰到，他们也遇到一只山羌，但是是死掉的山羌，啊，他们在猜是不是被猴子还是被哪一个野兽咬了一口，他们就说一定是被我儿子咬的一口，因为我儿子从小有个外号叫台湾黑熊，因为他长得黑黑大大壮壮的，然后看到一只死山羌在那里，其实已经有很多苍蝇在那飞了，啊，我的大妹呢，马啪就去躺到草地上，我小妹就靠近去看，完全无视于那些飞来飞去的苍蝇，她就要把那只死掉的山羌看个清楚，她的伤口啊，她长什么样子。好，后来我的女儿在旁边看到说，这两个阿姨也是蛮幼稚的，好，很好奇。那我的大妹呢，其实个性比较内向，不是说内向，她比较不是很人际关系，打人际关系的那种人，她比较安静一点。可是呢，一到了山里面去，就会像小孩一样。所以后来我觉得，常常要到山里面去是有道理的。它帮助你恢复你的童真，好，它帮你恢复你的孩子的那个天性，有没有？啊，对，看到大自然的时候，哇，你整个人都没有什么样的限制，整个人内在里面最单纯的那个心思都会跑出来，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好，连个那个路边月青苔，都为了青苔的美丽而欢呼。好，在那欢呼，哇，这个青苔长得真美，有没有？啊，平常怕那些小虫怕得要死，好，在那里看，哇，这个小虫长得真美，好，马上不一样的心思。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要换一下环境，好好的到山里面去跑一跑。所以我的女儿得到一个结论说，嗯，我们家的大人都很幼稚。好，后来我一想，嗯，也许啊，真的我的弟弟妹妹，大概我们从小大概有一种天性啊，个性都在现实之外，都在现实之外。好，来，我们来看停顿良久这里啊。那些自然冲动啊，如果被跟随化，会自动导向政治与社会组织，而那又变成了个人发展及社会价值达成的工具。那么从个人行动到社会重要的事件，冲动才会轻易的以一种平顺的动作随之而来。好，这怎么讲哈？那些自然冲动如果被跟随的话，其实他这句话是说会自动导向政治与社会的组织，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冲动其实是很有规律的，它是很有规则的，它并不是胡乱冲动的，它不是一团乱七八糟的情绪，它其实是很有它的规范的，它有它的准则。所以你要跟随你的冲动，因为你看细节、方法、意义、定义都已经定好了，冲动并不是一团混乱的情绪，好，冲动是非常有它的道理的，所以它会自然而然导向了政治与社会的组织。好，那它会发展成个人以及社会价值达成的一种工具，好，因为你有集体众人想要达到的目标。假如每个人都能够跟随内在的冲动，而你相信这个冲动是源自于人的善的本质，那么集体人类的一个冲动的表达会不会完成一个集体人类想要完成的目标，会不会达成一个更好的一个社会组织，好，它会完成集体众人想要完成的价值。你看这有没有跟我们的一些想法完全不一样？好，很多人的担忧都是不信任生命本质是善的， 不相信冲动是来自于善的意图，好，所以会造成很多，好，后面会看到我们的规定越多，可是我们的犯罪率越高，有没有？我们的限制越多，可是我们的社会并没有更和乐，没有更安全。好，我们接着看啊，当你被交易去阻塞你的冲动，不去信任他们的时候，那么你们的组织就变得阻塞了。啊，你看我们反而是要限制大家的冲动，有没有？我们认为冲动是乱源，可是赛斯在这里讲，假如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冲动的话，反倒是社会组织会比较稳定。啊，可是这里你看，他说假如我们阻塞冲动，我们的组织会变成这个阻塞了。举例来讲，你只剩下一种想要改善世界的模糊理想化的感觉，却得不到自己冲动的个人力量，而它本来是可以借由发展你个人的力量而去指导那个理想主义的。好，所以各位，本来你每个人都有一个理想想完成，而这个理想是来自于善的意图，善的冲动，可是每个人都被教导不可以跟随内在的冲动，于是你阻碍了你个人的力量。好，个人力量被阻碍，可是你又想实现你的理想，那你拿什么力量去实现？有没有？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这就是你会造成扭曲的行为，好，造成你不择手段去达到理想的一个原因，因为你阻碍了你个人的内在的一个力量。好，那你剩下来，好，在408页，你只剩下来一种还没有界定、挥之不去，甚至于令人痛苦的欲望，而且虽然想要去行善、去改变世界，手边却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那样做，因为欲望即行动。好，假如你不相信你的欲望，你不相信你的冲动，你不相信它就是你个人的力量，你拿什么力量去实现你的理想？于是你会觉得你整个人有一种痛苦，因为你被压抑住了，你的行动力被压抑了，所以这个会导致了流连不去的挫折感。有没有？你有一个理想很想实现，可是你一直找不到你个人的力量，你会不会觉得好挫折？你就会开始否定自己，你觉得自己好差劲哦，你看我不能够发挥我个人的力量，那我该怎么去完成我的理想呢？哇，假如你的理想很强烈，所以那个情况就会令你感觉到相当的绝望，也就是说你找不到你个人的力量，然后你又很想完成那个理想，所以你会造成什么挫折感？你会造成很深的挫折感。假如这个挫折累积越来越强烈，可是你还是有一个想完成理想的自己，最后你会怎么样？不择手段，不择手段。好，这就是很多人本来理想很不错，可是最后都因为扭曲了你个人的力量，压抑个人的力量，所以你看行动被阻碍，能量跑到哪里去？在身体上形成疾病，有没有形成疾病？疾病就是否认冲动，否认你个人的力量，你不敢去采取一个改变的行动，于是你把这样的一个冲动，这样的一个能量阻塞住了，阻塞在身体里形成疾病。好，那也可能会形成身心上的一个疾病，我们说身心疾病嘛，哈，那你看也有人把它发挥到外面去的时候是什么？用着偏狭的概念，我们说偏执狂，用着扭曲的行动，不择手段去达到个人力量还有个人理想的发挥。哇，你看这一段重不重要？我们有多少人，这个社会上有没有很多扭曲的事情，一些扭曲的事件是不是都来自于个人力量被否定了，而且呢他也压抑了自己的冲动，压抑自己的一个力量。所以你看个人的压抑形成了个人的一些痛苦，集体社会的压抑会不会形成社会事件？好，我们先到这里，大家休息一下，休息一个5分钟，我们再继续哈。